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珊珊。以下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1月号，题目是《毒品合法后实况更糟糕》，撰文的是陈少玲。加拿大统计局在去年年底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国民的预期寿命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从2019年的 82.3 岁下降到2022年的 81.3 岁。预期寿命是一个人从出生或者65岁开始预计能够活的年数。根据某一观察期的死亡率统计数字来计算，可以说是反映了国民的健康情况。2022年加拿大人的头号杀手是癌症和心脏病，第三位的是新冠病毒，而第四位就是意外身亡，绝大部分是因为意外服食过量毒品。死者大多数是较年轻的国民，年轻人猝死被认为是国民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2017年卑斯省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两年下降，统计局指这个是因为太多年轻成年男子意外服用过量药物致死所造成。吸毒不单是个人的悲剧，对国家来说难道不是一场浩劫吗？2020年沙省年轻女子布莱斯因为服食过量芬太尼而毙命，她的母亲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从来没有想过她的女儿会比她先离世，自己今生再没有机会看到女儿步入中年。妈妈叹息地说，边个都不想白头人送黑头人，但是现在的处境是生命正在消逝，他们不应该如此早死。在2023年统计局的报告中，沙省人民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的下降幅度是各省之冠，从2019年的 80.5 岁减少至2022年的 78.5 岁。研究认为，这个正是因为大量的年轻人吸食过量毒品致死的后果。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1月至2023年3月期间，加拿大共有38514宗因吸食毒品，亦即是鸦片类药物的死亡事件。而在2023年1月至3月期间，共有1904宗明显的吸食毒品致死事件，平均每天有21人因此而死亡。单在2021年，因为服食过量毒品致死的个案比前一年是增加了 32.9 个百分比。在2023年1月至3月期间，大多数亦即是大约是90个百分比吸毒致死的个案是发生在卑斯省、亚省和安省。沙省和玉空地区的死亡数字亦都有上升的趋势，大部分死者都是年轻照中年的男性，占73个百分比，年龄在20至59岁之间。而在所有的致死个案中，81个百分比是和芬太尼有关。自从2016年以来，这个比例增加了42个百分比。在2016年至2023年，加拿大不包括魁省，共有超过50000宗因吸毒而入院的个案。在2023年1月至3月，共有约2000宗因吸毒而入院的个案，平均住院的日数是由5日至15日不等，性别以男性为主，以30至39岁的年龄层最多。同一期间共有超过9000多宗因吸毒而使用紧急救护服务的个案。 根据 SAGE 期刊所收录的澳洲医学会资料，加拿大因为服食过量药物而致死的人数在发达国家中是排行第二，每十万人中就平均有 5.65 人因此死去。除了美国的 20.8 人之外，比英国的 4.51 人和澳洲的 4.97 人等等国家都要高。一般来说，人的寿命应该是随着医学、营养、水质和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延长。有学者认为，加拿大人预期寿命缩短的现象令人困扰。卑斯大学人口及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麦克格雷接受 CBC 访问的时候表示，有很多年轻人死亡，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出人意料的，这个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应该关注。西安大略大学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扎雅科娃亦都有同样的意见，即使在 COVID 期间死亡人数增加，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力亦都远远少于导致年轻人死亡的鸦片类药物，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岁数突然中断了，这个确会令预期寿命急剧下降。然而，生命并非只是个数字那么简单，毒品夺走了一代年轻人，遗下来的是悲痛欲绝的父母。布莱斯的母亲最难释怀的是女儿竟然如此死去，母亲在为女儿撰写的悼词上第一句是这么写的，布莱斯于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在一条小巷里独自去世，享年26岁。以上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1月号，题目是毒品合法后实况更糟糕，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珊珊，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